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美国特别检察官周五起诉了12名俄罗斯军队情报人员，认定他们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此外，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对川普总统惩罚性的关税政策表示反对，并投票呼吁让国会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的政策中拥有发言权。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川普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巫。川普在英国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川普说，他领导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就在几天前，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3名竞选活动幕僚认罪。北约盟国的领导人们在本周早些时候见过川普，他们质疑川普能否对普京足够强硬。普京否认了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结论。在另外一方面，北约的各个成员国将增加军费开支，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担心日本也将效仿北约成员的做法。为此，俄罗斯积极同日本发展关系，除了双方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之外，俄罗斯更希望与日本搞好关系，能把日本加强军备的矛头对准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刚刚闭幕的今年北约峰会上，各成员国都同意美国总统川普的呼吁增加国防开支。根据北约成员过去所达成的协议，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应该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北约官员说，达到这一目标的国家在逐渐增多。乌克兰危机爆发时的2014年，在北约的29个成员中，仅有3个国家的国防开支达到了规定的2%的水平，而今天达到这一水平的北约国家已经有8个。北约其他成员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加强国防建设，保护自身安全。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这次北约总部布鲁塞尔之行同盟友们讨论的主要话题。北约成员增加军费，无疑使经济不景气的俄罗斯面临巨大压力。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已经开始讨论，俄罗斯如果回应继续增加军费后，可能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担心在北约增加军费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日本也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日本目前是排在中国之后的世界第3大经济体，日本在国防领域更多投入所产生的力量影响，无疑会引起俄罗斯、中国等邻国的紧张和关注。在东京的俄罗斯记者格罗夫宁说，日本国防开支目前大约能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日本未来也会把这一数字提高到2%，特别是川普总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增加军费开支后，日本会成为北约之后川普的下一个说服目标。俄罗斯的许多外交人士说，俄罗斯与日本不断走近的目的是双方目前都共同面对着邻国中国的崛起。此外，俄罗斯更期望日本增加军费后，日本的主要目标 将针对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一名俄罗斯前副外长说，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后续效应将会非常巨大。俄罗斯发展对日关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确保日本加大国防投入的矛头不要指向俄罗斯。有俄罗斯媒体人士说，日本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密切，日本的这一担心被普京政权成功利用。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继续加强在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上的军力部署，并在那里建设基础设施，但俄罗斯仍在领土纠纷问题上继续同日本磋商谈判，不让日本感到失望。日本问题专家基斯塔诺夫说，普京与安倍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这是日本重新燃起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希望。他说，俄日走近更是双向行动。基斯塔诺夫说，因为日本自己也特别感兴趣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能够继续升温。如果仔细看一下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日本的处境并不是很好，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不好，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升温也是日本的需要。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访问了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俄日关系曾经一度变冷。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普京与日本领导人安倍经常会晤，俄日关系不断升温。普京与安倍五月份在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出席了今年的俄罗斯年和日本年的开幕仪式。夏季以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更多的日本绘画和图片展览相继开幕，许多日本戏剧也开始上演。记者格罗夫宁说，日本对这次北约峰会所发表的宣言内容极其满意，特别是宣言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表述完全符合日本的心意。这次北约峰会所签署的联合宣言特别点名提到了俄罗斯的侵略给国际秩序和欧洲大西洋安全造成的威胁。北约还批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动荡不稳，并在北约边境采取各种挑衅性行动。北约特别强调尊重和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呼吁俄罗斯从这三个国家撤走军队和雇佣兵。北约宣言还首次对一些乌克兰公民被俄罗斯关入监狱受到虐待表示关注，同时强调俄罗斯应该对在英国发生的毒杀前间谍以及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东部被防空导弹击落事件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他的国家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川普总统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巫。请听报道。
川普在英国会见过首相特蕾莎梅之后，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他说，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原本有机会与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机会，与普京总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我本来希望如此。川普说，当他为这件事直面普京的时候，他并不期待会出现佩里梅斯那样的瞬间。川普指的是几十年前的一部美国法庭剧，他预测普京会继续否认这些指控。川普说，我不认为你会听到啊，是我做的，是我做的，被你发现了。他还说，不会有像佩里梅斯那样的事情出现，我不这么认为。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就在这次会面几天前，特别检察官莫勒于星期五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他们是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最近一次的起诉对象。这场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三名竞选活动幕僚认罪。 当被问及他是否通过挑战美国在西方的长期盟友来使普京在峰会前获得有利地位时，川普说他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如果你看看我们对俄罗斯做的事，我保证任何俄罗斯人都会说，哦天哪，我真希望川普在那场选举中不是胜利者。北约同盟的领导人们刚刚在本周早些时候见过川普，他们质疑川普能否对普京足够强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否认了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结论。川普星期五重申他对于这次会面并不抱太高希望，但他表示将与普京谈论许多事情，包括核裁军。他说美国已经对自己的核武器项目进行了现代化和改善，还说这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技术，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政策。川普并未披露任何有关他要向普京提出的核军控条约的细节，但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延长被称为新开始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还可能会讨论中程核武器条约，试图减少美俄两国发生核竞赛的可能性。川普警告说他可能很难与普京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因为他的批评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支持者。这件愚蠢的事情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纯粹的愚蠢，这让我们很难与俄罗斯打交道，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说俄罗斯，哦，他爱俄罗斯。两位领导人预计下周一在赫尔辛基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12名俄罗斯情报军官，而川普总统即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川普总统先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会晤，他先对英国媒体批评特蕾莎梅首相以及他的脱欧方案，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又批评媒体是假新闻，并重申要与俄罗斯和中国打好关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罗森斯坦司法部的副部长在宣布这个俄罗斯黑客的起诉案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川普总统跟特蕾莎梅首相的这个记者会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在场的记者并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问到川普总统关于这个起诉案对于这个他的行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大家的确在记者会当中都有关注到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多次的询问他到底他跟普京总统希望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他对于普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多次的强调，重复的强调说呢，美国与俄罗斯还有与中国的关系必须要打好。他认为说呢，美国与俄国以及中国的关系能够变好的话呢，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司法部呢，其实在川普总统出发的前几天就已经向他报告这件事情了。那不过呢，在正式宣布的时候，他已经避开了记者会，所以记者并没有一个时间能够直接跟川普总统询问这件事情。那么不过呢，之后那个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现在也已经抵达了那个苏格兰了。那么在苏格兰的时候呢，预计记者们会再继续的来向他询问关于本次他与普京总统预计在下星期见面的行程是否会受到这次司法部公布12名俄罗斯黑客受到起诉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天川普总统在英国访问的期间呢，他在很多的议题上其实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其实是相左的。那么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其实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更多关于移民问题上面的一些的分歧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结束近2小时的会谈以后，川普和梅与记者们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最近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到川普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期间川普被记者要求解释一下他此前说的移民破坏了欧洲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对于欧洲非常糟糕，我认为我很了解欧洲，我感到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严峻。我只是觉得，他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我认为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件非常负面的事。我知道这样说在政治上不一定正确，但我还是会说，我会很大声地说，这是一种非常悲伤的局面，非常的不幸。我不认为这对欧洲是件好事， 我不认为这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件好事。
英国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我们一向欢迎逃离迫害的人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欢迎那些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人为我们的国家出力，建设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社会。多年以来，移民总体上一直在为英国带来好处，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愿望的人们来到英国，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致力于发展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移民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样之外呢，其实川普总统在访问英国之前先接受了英国这个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的专访。那么在专访当中呢，他不但是提到说对于特里萨梅的这个他的看法，然后对他的脱欧的方案觉得不赞同，甚至还认为说别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官员呢比较适合担任英国的首相。我们看一下这个《太阳报》的专访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是川普总统说，他说要是我的话呢，做法会大不相同。这讲的是脱欧的方案。他说，我其实告诉过特里莎梅要怎么做，但他不同意，他不听我的话。那他还说，我想他在强力推动的这个方案，并不是人民投票的那个方案，这跟人民投票的大不相同，这不是公投中的那个方案。那他还说呢，这个方案呢，绝对会影响到跟美国的贸易，很不幸的有负面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还说呢，我认为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是英国很好的代表，我很惊讶也很难过他离开公职，我并非要挑拨离间，但我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首相。那么这个对特里莎梅首相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呢这个约翰逊之前离开公职就是因为他不赞同梅首相的脱欧方案。那么川普总统另外也表示呢，如果梅政府通过了那样的脱欧方案的话，美国将会转与跟欧盟打交道而非英国，而这个方案恐怕就会毁掉美国跟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当然英国的媒体就关注到这个话题，那么就询问了川普总统还有梅首相说，川普总统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了梅首相，是会不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生变。不过但是川普总统则是否认说他说过这样的话，还批评太阳报是假新闻。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并没有批评特蕾莎梅首相，我非常尊重特蕾莎梅首相，但不幸媒体那样报道，总的还可以，但没有把我对首相的说法放进去。我说了很多，幸好我们现在会录音，需要的时候可以听。我们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会录音，这就叫假新闻。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是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后马上就跟媒体说呢，如果要这段录音的话，可以去找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去拿这一段录音，因为桑德斯现在正在随着川普总统出游。那么不过呢，太阳报他也随即在川普总统说这段话之后，随即在他们的网站上就公布了访问的全部的录音，而川普总统的确说过上述的话。那么此外呢，在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美国电视台 CNN 的记者举手想要发问，但是川普总统也直截了当的说CNN 是假新闻，所以我不要让你们记者发问。那有趣的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批评《太阳报》是个假新闻，但是《太阳报》的编辑东尼·葛拉杰尔，他就是在这个星期四才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的时候，他还为川普总统辩护。他说呢，我想这样说应该是公平的，就是从英国方面来看，川普并没有获得很多公平的报道。但是这个《太阳报》的编辑前一天才为川普总统进行辩护，第二天川普总统就说他的报纸是假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一将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会面，然而在波罗的海对面爱沙尼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美俄谈话的发展。爱沙尼亚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现在境内有北约驻军以阻止俄罗斯入侵。莫斯科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采取的其他行动令波罗的海国家对与俄罗斯的任何和解都感到紧张。有关详情请听里奇维尔发自爱沙尼亚塔帕的报道。
在这片离俄国边境开坦克只要3小时的平原上，北约部队正在为了防止战争发生而训练。
我们在这里执行北约的核心任务，那就是保障集体安全。 我们在这儿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守住这里。
俄国入侵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是欧洲国家一直担心的。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现在是北约的前线成员。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给北约国家敲响了警钟，而他们绝不想给俄罗斯入侵的机会。爱沙尼亚很乐意让北约军队驻扎在这里，这个驻军计划是为了对俄国进行震慑并防止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重演。这个千人规模的战斗编制主要由800名英国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刚刚开始为期六个月的新一轮驻防。
爱沙尼亚花了大量经费，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军费，以实现北约部署。我们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了，北约对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我们对俄国展示军事力量，并且时刻准备行使集体防卫权，另一方面我们和俄国保持谈话和外交，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期待着美俄在芬兰的会面结果。
赫尔辛基离这里坐渡轮只需要2个小时。周一的美俄会谈让爱沙尼亚和许多其他北约盟友感到紧张。
因为一直都有不确定因素，曾经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普京带来的，不过现在这些不确定因素明显在川普身上。俄方对会面的期望可能会比美方要高，他们肯定会想要一次宣传胜利。
当北约和俄罗斯、川普和普京总统展现地缘政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离俄国边境只有140公里的爱沙尼亚土地上，北约部队的足迹迅速扩大。川普总统说，赫尔辛基会议可能会重启美俄关系。在波罗的海另一头，北约部队发出了明确信息，北约联军已经为任何可能性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爱沙尼亚塔帕军事基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7月13日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释，再次抨击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打压政治意见者残酷无情。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我们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本周获释，在经过8年不公正和非法的软禁后，我们诚挚希望在未来几个月他能获得身心全面复原。刘晓波和其他人在08宪章中为了数百万中国公民所订立的愿景和愿望尚未实现。刘晓波梦想未来能有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并对人权有完全的尊重和保护。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我们欢迎刘霞来到全新的自由国度，并希望她尽快从不公正和残酷的监禁中康复。这个世界欠刘晓波、刘霞和其他许多人太多了，欠了他们许多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人权和民主理念对中国并非陌生，而是根植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政府抹去刘晓波的人生和精神遗产。史密斯还说，当中国政府正利用一切力量为专制主义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时，国际社会必须找回自己的声音，并点出中国现任领导人与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和人们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为了纪念刘晓波，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谴责北京当局打压那些在中国传递自由火炬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称正在密切的注意一艘中国间谍船只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动向。由25个国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正在附近进行。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窥探国际演习的情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发言人还说，他们预计这艘船只不会进入美国领海，它的行动也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美国海军一名官员说，这艘中国侦测船星期三抵达夏威夷水域，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海军已经采取一切防范措施来保护重要的信息。中国本来接到了参加这次军演的邀请，但是在5月份美国撤回了邀请。 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洛根说，中国军队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违反了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国际准则。罗根说，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周四继续反对川普总统惩罚性的关税政策。之前一天，参议院刚刚投票呼吁让国会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的政策中拥有发言权。尽管反对关税的情绪强烈，但也不是人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详情请听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与美国盟国的贸易战在国会山引来了许多批评。
我认为总统是在滥用他的权力，他的策略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事先好好思考过的。
一根野蛮挥舞的大棒击中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这伤害我们国家的安全，伤害我们达成更好贸易协定的机会，也伤害我们国内的民众。
一些议员们特别担心的是，进口钢材和铝材的关税导致了制造业成本的提升，也带来了对美国制造出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我听当局说，长痛不如短痛，但是我们有考虑过这些行为带来的永久性伤害吗？
川普总统开始的贸易战背后完全没有策略。
美国官员说，征收关税是为了国家安全，并说法律站在川普这一边。
这些行业涉及的领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国家安全问题，法律上清楚地说明了。川普总统是在总统权限范围内行动的，他有自己的策略。
白宫宣布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引得了一些人的喝彩。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依赖出口，
中国经济更受打击。我们想要的是和我们所有的贸易伙伴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中国从来都不是那样子。
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是中国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过，一些人表示，如果美国和盟友在贸易上能够保持一致，达到这个目标才会更容易。
让人悲伤的是，当局开始了一场对盟友不利的鲁莽行动，把他们赶向我们的敌人，而不是一道努力解决中国经济政策带来的严肃挑战。
周三，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法案，呼吁国会对有关国家安全的关税进行审查。
贸易协定必须由国会通过，我想贸易战也应该需要国会通过。
如果川普坚持惩罚性的贸易政策，凯恩预测国会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周四发布的报告称，美国50多年前为了改善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贫困的公民的社会安全网而开始的对贫困之战，大体上已经胜利结束。这一说法和另一个关于美国穷人问题的报告相矛盾。这份由川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呼吁推动那些接受联邦政府援助者满足工作要求。该报告称，按照消费来衡量，美国贫困率自1961年以来下降了 90%， 目前只有 3% 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报告指出，现在的时机非常适合扩大对于那些享受社会福利的、没有残疾的、适龄工作的成年人的工作要求。归根结底，扩大的工作要求可以改善现有福利受益人的生活，同时尊重工作的重要性和尊严。该委员会的报告与上个月发布的联合国关于美国贫困者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联合国的报告称，美国约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在发达国家中领先。在另外一方面，新的研究表明，炎热可以影响健康年轻人的智力。在热浪期间睡在非空调房间的学生认知表现较差。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了24名睡在空调房间中的学生和20名睡在没有空调房间中的学生， 观察他们在波士顿地区热浪来袭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情况。研究人员记录了每间卧室的温度、相对湿度、二氧化碳含量和噪音的水平。非空调宿舍的室内温度平均为 26.3 摄氏度，也就是大约 79.3 华氏度，而空调宿舍的室内温度为 21.4 摄氏度，约为 70.5 华氏度。每个参与者都带着活动监测器来测量心率、出汗情况以及睡眠质量。学生每天早上醒来时接受认知测试，以了解其记忆和反应的速度和准确度。没有空调的学生在基本认知测试中的表现明显较差，特别是在必须做出快速判断时，他们做出反应的时间比较长。在美国所有的气候现象中，极端高温是最大的杀手。在1999年至2010年期间造成7000人死亡。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炎热天气如何影响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等高风险人群。2016年是过去200年来最热的一年。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去年中共的十九大，习近平在中共党内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自那之后，中国的所谓的重习宋习之风愈演愈烈。官方对于习近平的宣传引发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的回忆。但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发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反思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声音，也出现了官方为所谓的习近平热降温的传闻。从对习近平的极度吹捧到降温处理，中共为何出现这个转变？这些转变和中国最近的内政外交面临的挑战有何关系？又是否显示中共高层存在分歧？对于有关的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还有政论作家、时评人陈破空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首先，夏明教授认为习近平对于权力没有安全感。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什么样的观点。
再说习近平当选本身就是以黑马现象那个当选的，而且我刚才也说到，如果习近平有他的权力自信的话呢，他也就会学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掌握大权在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占据中共的那个最高的几个主要的那个职位，但是邓小平呢，还是事实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呢，他要把党章要给那个变更，要把宪法要给变更，要把任期制给废除，其实就是表现出他对他的权力的不安全的一种恐慌。但是呢，他这种防治那个要看守他的权力基础啊，结果引起了更多的反击和更多的危机。
此外，宋鲁正先生认为媒体风向变化是统一的安排，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不同的形势下，媒体呢会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进行调整，因为媒体它是要党管媒体嘛，它不可能说是你违反党的就是指令或者命令我去自由的报道，这是不可能的。它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形势发生变化了。在贸易战发生之前，大家要鼓舞士气，是吧？要显示我绝不示弱。但当贸易战真的发生之后呢，它第一位的可能要稳定人心，避免社会产生恐惧心理，也避免了刺激起民族主义情绪来。所以它呢，要报道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
嗯，
这应该说是统一安排的。
此外，陈破空先生认为修宪才几个月，习近平就顶不住了。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什么样的看法。
董尧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那么这个他的虽然是一个个人的壮举，但是他代表了很多党内外国内外对习近平不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大书特书啊，这个搞这个取消任期制的不满，这个民意，这是个直接导火索。而潜在的显然 看上去党外的不满反映到党内，而中下层的不满反映到中高层。中共的高层现在显然出现了权力斗争，又不仅仅是画像问题，还出现了很多反思，包括什么中国第一、中国强大、全面超越、全面的反思，然后把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都在这个下架的下架、不提的不提、降调的降调这个很多的说法。全面的这个，这说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股风潮。我们看到十九大，也就是过去了有大半年，三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也就只过了几个月，习近平就顶不住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白宫本星期宣布，正在考虑向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加征关税的商品建议清单。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川普此举发出了绝对不从美中贸易战中退缩的信号。美中第一波加征关税刚刚生效，川普何以迅速采取动作让贸易战升级？考虑到中国去年从美国的进口的商品总价值只有1300亿美元，中国如何对新一波关税采取所谓的同等水平的报复措施？贸易对峙升温是否代表两国关系冰河时代的到来？对于这一话题，夏明教授认为，贸易战美国有备而来，按部就班推进计划。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动作说快也快，说慢也慢。说它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300亿美元的这个就是关税了，钢丝笼，今天呢又追加。那么这个追加了，当然它的那个实行期呢要到8月份，因为它里边呢还有一个听证过程，希望听到美国的就是各方面的反应。但是这里边的反应呢，美国呢确确实实 是有备而来，因为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了，他并不是马上那个上任伊始了就开启贸易战。而是到了第二年，那么他经过了详细的准备以后呢，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说做法，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就在于美国的政客里边有许多人呢都是律师，基本上这个律师的思维，这个法律的这个思维呢，在美国的决策中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他们一旦把事情丁是丁，卯是卯的把它给决定下来以后，他们呢基本上没有暗箱操作，而是就是说公开的很明确的给中国召会。那么如果中国呢会那个就是理解，会大家会谈判，那么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就会公开的解决。但是现在来看，尤其今天呢，我们看到已经有报道，美国财长穆努钦他讲到，现在两方的这个会谈呢基本上现在已经破裂，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动静呢显示两方的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这里边呢是美国方面是按部就班在推进他们以前已经沙盘那个推演的这些那个计划，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还是非常有序的一种做法。
此外，有人认为川普新加征第二波关税与蓬佩奥在朝鲜碰了软钉子有关。蓬佩奥不仅被安排住在郊区，金正恩还对其避而不见，并随后翻脸不承认契合承诺，而美国朝野一致认为这背后有中国的操作。对于这种说法，宋鲁正先生认为，朝鲜主动趁中美贸易战之机向美国施压。我们来听听宋鲁正先生的观点。
这并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而是美国和全球贸易战，中国呢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特朗普之所以迅速的又发起了2000亿美元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中国进行了反击，他早就声明了，你反击我就马上给你加码啊。第二呢，他是向欧洲，包括美国，向欧洲，包括中国以及所有的就是正在发生贸易战的对手，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明确的信息，就是说我打贸易战是真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朝鲜问题，美国是认为这一次蓬佩奥访问朝鲜碰的软钉子是中国在起的作用，但是呢，我呢认为呢，没有足够的证据，主要的理由在于就是现在中国还没有到打朝鲜牌的时候，因为毕竟中美贸易刚刚开始嘛，这个博弈刚刚开始，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或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如果过早的就使用朝鲜牌呢，我觉得是会一种浪费。我倒感觉很有可能是朝鲜想利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机会，他呢就是向美国施压。
此外，陈破空认为，出于经济的需求，金正恩暂时给习近平面子。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朝鲜呢，这个外界有一个误会，还不了解金正恩的状况。其实金正恩7月8号很罕见的没有出席他祖父金日成的去世的忌日，显示金正恩可能身体有问题，或者出了某些那个突发的意外的状况，这是他的原因之一。最近7月初没有露面。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如果说金正恩对美国这个态度有所反复的话，美国认定是中共在背后使坏，当然中共是在背后使坏，但是关键是金正恩是做给中共看的，因为现在金正恩目前经济非常困难，要仰赖这个韩国和美国、日本的援助，还暂时这个远水救不了近渴，那么中国已经是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大肆放水给这个朝鲜进贡或者经济援助，因此当中国有所要求，希望朝鲜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配合一下，态度上变一点的时候，我想这个金正恩和朝鲜会给中共一个面子，但是也就是应付一下而已，但是已经不足以改变金正恩和习近平和这个川普交好，美朝关系和解的这么一个大趋势。而且金正恩尽管没有露面见这个蓬佩奥，但是让这个这个金英哲转交蓬佩奥带给川普一封信，而川普今天公布了这封信是非常友善的，就是显示了金正恩继续这个要缓和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美朝关系的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想情况大复杂。说到贸易战的话，美国当然会出这个牌，相距4天，那个也因为中共报复了，而美国之所以打500亿贸易战呢，它是一个警告，就惩罚性的警告，就要求中国回到这个贸易规则上，实行公平贸易、公正贸易。但是中共呢也加25%，这就说明过去本来就相差，一般产品相差3倍。关税，农产品相差4倍，而这个汽车相差10倍，就说美国加25%只是想平衡，中国又加25%就是想继续占美国的便宜，保持对美国的贸易优势，所以这样川普就不得不紧急打出2000亿美元作为一个第二手。
此外，还有人认为王岐山是所谓的救火队长，能力超群，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对此，夏明教授认为，王岐山擅长补破褂子，不指望其改革制度。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就是领导的这个能力了，他的分类了，有不同的评价的标准。有的领导呢，他是属于是守成型的领导，也就是说在这个现存的既得利益或者官僚体制下了，那么他可以去把很多的问题解决，也就是说在既有的框架内他可以解决问题。另外一类是转型性的领导，那么他可以把这个旧的框架了把它给突破，然后呢用一个新的框架来替代现有的已经陷入危机的旧的框架，这样那个使得危机了能够在新的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呢得到解决。那么我觉得从王岐山的表现来看呢，当然他更多的目前他的业绩来看是属于是前一类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像王岐山或者习近平或者王沪宁等等，他们的就是立志了是要维护这个就是旧体制，包括他看那个法国大革命与旧体制这些书了，其实呢目标呢跟王沪宁呢长期来说的也都比较相像，也就是要补这个破褂子。所以呢在这个补破褂子过程中，也就是救火的过程中，王岐山呢确实展现出他的果断，展现出他的这种铁腕的风格。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在私下的许多的那个讨论中，王岐山的这种那个保守或者甚至是反动的这些言论呢，尤其是他对中国的强拆，那么利用就是那个城管的这些暴力措施呢，要像那个压路机一样的那么推动中国的城市改造或者中国的强拆了，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反民主的作风呢也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期盼中国现在的那个贸易战呢，它的暴露的危机不是说现存的既定政策的某些的一些危机，而是它整体的制度的一种危机。也就是说，中国的制度呢，在过去的30-40年呢，其实没有得到质的突破。也就是说，没有那个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没有跟那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的那个靠拢，那么更没有了把政府跟经济的这个关系呢进行合理的调节和这个分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王岐山呢，恐怕如果我们要期盼他，能不能担任大那个就是任了担当大任了，能够转型中国目前的这个制度了，那么这点呢，我觉得还留有一丝怀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政论作家、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 在参与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栏目中发表的他们各自的观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美中贸易争端的话题。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有关详情请听思阳发来的报道。
您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有一个大战略，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也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论意识形态似乎有点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谈论这个问题呢？
So why it'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it now?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破坏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体制。我们看到中国把自己腐败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并支持威权模式。我们也看到他们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个威权的体系对中国来说威胁要小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威权国家不太可能让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Than a democratic country might.
So is it fair to say that China adopted different ways?
你谈到了中国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中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The Chinese have used a variety of tactics.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那里的权威政府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模式，不管是一些幌子机构，还是华人华侨，或是通过政治现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Make a country like Australia more friendly to China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be.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么获得影响力的？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Friendly to China on trips to China and withholding those benefits from those perceived to be less friendly.
But we see the blowback.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弹，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国会议员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还要如此担忧呢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s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了。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已经做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减少对他们的野心的抵制和防御程度。
自从川普总统提名卡瓦诺接替即将退休的肯尼迪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一些人士提出，这个提名一旦得到参院的确认，将可能打破法庭目前的格局。请听报道。
目前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四名持保守派立场，四名持自由派立场。已故共和党籍总统里根任命的肯尼迪大法官宣布于7月31日退休。最初被视为保守派的肯尼迪大法官是影响联邦最高法院30年的一个摇摆票。 他在1992年和2016年两次关键性的判决中维护了罗素韦德案中所确立的妇女堕胎权。2015年他还成为促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关键一票。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由谁来接替肯尼迪不仅会打破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势均力敌的格局，而且有可能对美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川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现年53岁，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众所周知，天主教的教义严禁堕胎和同性恋。卡瓦诺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律师，他曾经作为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对前总统克林顿弹劾指控的调查，以及涉及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案的调查。卡瓦诺在提名发布会上表示，法官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不过卡瓦诺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才能被正式确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目前参议院中共和党人占51席，民主党人占49席。以同性婚姻为例，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2015年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历史性判决，但是在2018年，他在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店主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定制婚礼蛋糕的案件中，又做出了有利于基督徒蛋糕店主的判决。分析人士预计，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发生改变之后，未来此类判决将会增多。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吉利安·梅斯格说，法庭出现倒退或推翻前判很难，因为已有成千上万的同性伴侣和家庭登记结婚。梅斯格说，
What will happen, I expect, i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ympathy on the court for measures that exempt certain individuals。
我估计将发生的情况是，对免除某些人与同性恋伴侣互动的措施，以及拒绝为同性恋提供某些反歧视保护方面，法庭会施以更多同情。
梅斯格认为，在堕胎问题上，人们将看到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州政府提出的各种限制妇女堕胎的措施将更多的予以维护，从而使妇女的堕胎权被削弱。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而且曾经有过推翻其判决先例的情况。以种族隔离为例，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但是实际上，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低。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作出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判决之一。裁决说，只要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隔离设施在待遇上是平等的，就符合宪法要求。虽然裁决书未提到隔离但平等的说法，但这项裁决等于是在法律上给实施种族隔离开了绿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判决，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在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推翻了普莱西一案中确立的原则，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违反宪法，从而为公立学校的隔离制度敲响了丧钟。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内格尔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前判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极其罕见。他解释说，在美国有一个尊重判决先例的普通法传统，法庭出于各种原因不会轻易并很快地推翻前判，因为这会导致法律不稳定，使人们无法预测法律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规定的。内格尔指出，这么做的法律依据是，联邦宪法是国家最高大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必须符合宪法，但只有在非常确定某一判决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才会推翻前判。内格尔认为，法庭推翻堕胎和同性婚姻判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内格尔说，
When the court decide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the justices tend to feel to overrule it will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urt.
当联邦最高法院对某一极具争议的议题作出判决时，大法官们倾向于觉得推翻已有的判决将损害法庭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因为公众往往会认为法庭是因为屈从于政治反对意见和政治压力才这么做的。
人们预计卡瓦诺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将遇到来自民主党的强力阻挠。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川普总统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巫。川普在英国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川普说，他领导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就在几天前，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3名竞选活动幕僚认罪。北约盟国的领导人们在本周早些时候见过川普，他们质疑川普能否对普京足够强硬。普京否认了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结论。在另外一方面，7月13日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释，再次抨击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打压政治意见者残酷无情。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我们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本周获释，在经过8年不公正和非法的软禁后，我们诚挚的希望在未来几个月他能获得身心全面复原。刘晓波和其他人在08宪章中为了数百万中国公民所订立的愿景和愿望尚未实现，刘晓波梦想未来能有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并对人权有完全的尊重和保护。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我们欢迎刘霞来到全新的自由国度，并希望他尽快从不公正和残酷的监禁中康复。这个世界欠刘晓波、刘霞和其他许多人太多了，欠了他们许多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人权和民主理念对中国并非陌生，而是根植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政府抹去刘晓波的人生和精神遗产。史密斯还说，当中国政府正利用一切力量为专制主义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时，国际社会必须找回自己的声音，并点出中国现任领导人与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和人们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为了纪念刘晓波，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谴责北京当局打压那些在中国传递自由火炬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海军称正在密切注意一艘中国间谍船只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动向。由25个国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正在附近举行。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窥探国际演习的情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他们预计这艘船只不会进入美国的领海，他的行动也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美国海军的一名官员表示，这艘中国侦测船星期三抵达了夏威夷水域，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海军已经采取一切防范措施来保护重要的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